罗马书系列讲到137，行在白昼。罗马书13章11至14节。维保罗牧师，2017年1月22日。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10月24日。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13章，我们要一起查考11至14节的经文。这将是一篇两部分信息中的第一部分。现在请听罗马书13章11至14节的经文。再者，你们晓得，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得救，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。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。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争竞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神的话读到这里，现在请能跪下的弟兄姐妹一同以祷告来到神面前。天上的父神，我们知道当人遇见你和你的话语时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心中充满敬畏，因为你的话语满有真理与能力，光照人心。我们祈求父神，当我们今天查考你的话时，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，使我们专心注视你的道，让我们不是仅仅做学术性的探讨，而是经历那能苏醒灵魂、更新内心、成圣生命，并使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形象的真理。我们奉他的名祷告，求你在我们里面成就这些事，阿们。我年轻的时候读创世纪，读到索多玛极度邪恶的记载，当时我觉得这似乎不太真实，简直像小说一样。那是一座全城都陷入败坏的城市，当天是来到罗德家时，全城的人竟然蜂拥而来，要与他们同寝。这一切让我震惊，似乎太疯狂了。罗德试图以另一种近乎荒唐的方式来平息他们的疯狂，我此刻就不详细提了。结果他反而被那城里的人指责为评断人，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？那时我真觉得这像虚构的故事。也许在现实中偶尔会有个别人行淫乱之事，但通常那样的人会被警察逮捕，事情就结束了。可是我当年的想法实在太天真。就在上周，一位朋友转发了一段直播视频，拍摄的是在副总统彭斯住宅外举行的一场活动。活动的主题是对不宽容者零容忍。他们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立场的矛盾，却并不在意。视频中有一个男人站在卡车顶上，穿着暴露挑逗的舞动，而围观的人群显然不少已经喝醉，一边唱一边随着起舞。那场景活像老电影里描写索多玛的画面，或者像摩西上山后以色列人狂欢拜偶像的情景。令人悲叹的是，这类活动如今早已不再罕见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，许多在上一代人眼中仍属不堪的行为，如今不仅被容忍，甚至被赞美、被庆祝。当然，我不是在主张回到50年代的淳朴年代，也不是怀念所谓美好旧时光，因为那50年代最终也通向了60年代的道德松弛。事实上，若要说背离神的趋势，它在我们国家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开始了。如今，道德的病灶已经浮上皮肤，且具有极强的传染性。我之所以以此开头，是因为圣经屡次指出，在人类历史的某些时刻，黑暗似乎特别浓重，道德与属灵的败坏似乎特别剧烈。旧约以色列的历史中，我们看到这样的起伏，好王与恶王的交替。耶稣来到世上，也称他所处的时代为邪恶的世代，甚至说是更邪恶的世代，将要临到审判。保罗在这里写信时，也要提醒信徒，当你们追求圣洁、顺服神时，要明白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环境。 在八至十节中，他谈到要彼此相爱，而在十一至十四节中，他提出另一项呼召，要弃绝罪恶。圣经中常常有这样的平衡，既有去行的命令，也有要旨的提醒。雅各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中总结得极好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也就是说，一方面要行爱心的善事，一方面要远离罪恶的污秽。保罗在这两者之间加上一个现实背景，他提醒读者要认清自己所处的时机和光景。他说，再者，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。这句话要趁早睡醒，涵盖了他之前所讲的一切命令，既要爱人，也要弃恶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在黑暗的日子里，信徒需要格外谨慎，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已被败坏包围。昨晚我与妻子开车时，她提起刚听的一段电台采访，她说，光听那内容就觉得心灵被玷污，被弄脏，好像都不想听下去。但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。保罗正是要表达这一点，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无菌的属灵环境中，而是在一个污秽、黑暗的世界中。他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也有类似的话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以弗所书五章十四至十六节。至于保罗在罗马书中提到的白昼将近究竟指什么日子，这是许多人误解甚至批评圣经的地方。他所说的时候，季节或时辰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有人看见黑夜已深的形容，就立刻想到当代的道德衰败，仿佛保罗在预言我们的时代。诚然，如我刚才所说，今日的确充满属灵与道德的下滑。然而，理性的讲，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可以指着自己的时代说，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。其实，没有哪个时代真正无罪或清明。试问，若给你选择一个五百年的历史时期去生活，你真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时代吗？我们或许浪漫地想象，过去的生活更简单，更淳朴，但若真的生在那些年代，大多数人早已因疾病、饥荒或战争而不复存在。你愿意活在尼禄掌权、逼迫基督徒的第一世纪吗？或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年代？亦或黑暗时代？还是在被掳的巴比伦？或是埃及为奴之地？若对历史稍有了解，你大概仍会选择今日这个时代。当然，我说这些并不是要我们因相对的安逸而自满。至少在西方世界，我们似乎都陷入了一种属灵的沉睡之中。我们周围充满极大的邪恶，因此必须打那美好的仗，并且我们确实能够，也必须学会如何与邪恶征战。当我们读到耶稣和保罗的话时，就能看到他们所处的环境中充满了特定的邪恶。我们也能从他们面对罪恶时的言行中学习。同样，当我们读到但以理在巴比伦拒绝妥协的故事时，也能从他的回应中得到教训。我们当然并非真的生活在巴比伦，但并不需要亲身置身其中才能从他的榜样中学习。因此，当我们读圣经时，就当从这些历史记载中领受教训。然而，可以肯定地说，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的那日子近了，并不是在指21世纪的华盛顿、欧洲或以色列的事件。研究圣经时，一个重要的原则是，要问原初的读者会如何理解这段话。保罗写信给罗马的信徒，他们在读到那日子近了时， 不可能想到2000年后的世界政治或当代社会。他们不会那样理解。那么，保罗所说的那日子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得救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。这句话乍听似乎有点循环，因为任何未来的事件随着时间推移都会更近。这就像那句玩笑话，你丢的东西总是在你最后找的地方被找到。当然，因为找到后就不再找了。保罗的意思是强调一种逼近的现实，一种即将临到的时刻。那么它到底指什么呢？我给大家几个可能的解释，我们可以在问答或讨论时进一步探讨。第一，有人认为保罗是在提醒人类生命的短暂。诗篇说，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。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，诗篇39章5节。有人解读为你要警醒，因为耶稣随时可能再来。这当然是正确的神学提醒，但或许更贴切的意思是你要警醒，因为你随时可能死去。死亡的现实适用于每一个世代。确实，我们的生命短暂，这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，但这段经文似乎指的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，而不是普遍的人生短促。第二，有人认为保罗在谈论那将迎来基督再临和末日审判的最后一代人。换言之，他是在对末世的那一代发出呼吁。然而，我们要问，罗马书的读者会那样理解吗？保罗写信给当时罗马的教会，指引他们如何在自己的社会环境中生活与回应。若他说的是一个他们完全不会经历的未来时代，那这段劝勉对他们而言便毫无意义。第三，有人提出，保罗可能误以为主的再来近在眼前，也就是说，保罗错了。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其实相当普遍，甚至有不少严肃的神学家持这种看法，认为保罗真心以为基督会很快再来，只是事后证明他误判了时间。我们需要严肃面对这个问题。确实，使徒保罗并非无所不知。他是人，不是神。如果你在停车场遇到他，问他彩票号码，他当然不会知道。但当他写下圣经的时候，他是在圣灵的默示下写的。若说保罗在圣经中有错误，那意味着什么？那就是圣灵在启示中有错误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当人问耶稣关于末世的时间时，他说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，马可福音13章32节。耶稣并非说错话，而是在人性的限制下陈述事实，他在那一刻确实不知道。他没有给出错误答案，只是按他的人性顺服父的旨意。而若说保罗在写下圣经时弄错了，那不仅否定了他个人的权威，更是质疑圣灵的真理性。若他能错在再来的时间上，那他岂不能也错在因信称义或其他核心教义上吗？这就是危险的开端。第四种解释，我认为这是更稳妥的理解，是保罗指的那日乃是整个新约时代的到来，也就是从基督复活到再临之间的时期。许多优秀的学者都持此看法。这一立场并非错误，只是他将一个看似特定的历史事件延伸为漫长的时代。这一解释的弱点在于，他把上千年的时间压缩成一个逼近的日子，似乎不太符合文意。我们要记得，新约中多次出现近了快要成就的字眼，不止在罗马书这里。譬如马太福音10章23节，马太福音23章36节，马太福音24章34节，马太福音26章64节，哥林多前书7章31节等等， 这些经文都说时候短了，事情快要发生。有些人据此认为这些都是指世界的末了。但若我们仔细看上下文，会发现这并非最自然的解读。解释圣经的一个重要原则是，要先问这段经文在最自然、最直接的意义上是在说什么，而不是立刻将其拉到遥远的未来。举个例子，在马太福音10章23节中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，就逃到那城里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，人子就到了。许多人将这解释为执主的第二次降临，但若这样理解就显得不太合理。耶稣当时是在差派门徒去传道，他是在说在你们完成使命之前人子就会来，那很可能指的是他在复活与升天后对教会的临在与国度的显明，而非末日的再来。我必须强调，圣经确实明确教导基督将要以肉身可见的方式再来，这将是历史的终结审判的日子。但在许多经文中，当主或使徒说日子近了，将要来临，他们往往指的是更近的事件，例如耶路撒冷的毁灭、旧约时代的终结、新约国度的确立，而非遥远的世界末日。若把这些都解释为末日，那就意味着耶稣自己误解了他的再来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再看另一处经文，提摩太后书3章1至5节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，狂傲，毁谤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人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宴乐，不爱神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许多人把这段经文理解为世界末日临近时的征兆，但我们应当问，提摩太在收到这封信时会那样理解吗？他是保罗当时的门徒牧者，面对的是第一世纪教会的处境。保罗是在警告他，这样的时代将会临到你，也可能已经在你眼前发生，你要警醒。提摩太绝不会认为保罗在谈论2000年后的21世纪世界。他知道这正是他所处的末世，那是从基督复活后直到再来前的整个新约时代。因此当保罗说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时，他的意思并不是要引发末世恐慌，而是要唤醒信徒的属灵警觉。因为在基督的救赎已经完成之后，我们正处在黎明前的时刻，旧世界的黑夜正在过去，新天新地的光明正在逼近。信徒当在此时清醒、警醒，披戴光明的兵器，活出属天的生命。第五种解释，我认为最合理的是保罗所说的日子近了，指的是主耶稣在橄榄山上所预言的圣殿被毁之事，马太福音24章。当时门徒惊叹圣殿的雄伟，耶稣却说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。这在主后70年应验了。耶路撒冷的倾覆是历史性的巨变，旧约制度在那一刻正式画上句号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说，旧约已经渐渐衰残，快要消逝，希伯来书8章13节。圣殿的毁灭标志着旧约彻底废止，新约的完成与救赎历史的高潮。保罗说救恩临近，这里的救恩未必指永恒的救恩，有时圣经也用它表示政治性或历史性的拯救，例如彼得下沉时喊主啊，救我，用的就是同一个词。这场事件确实带来了普世性的影响，终结了旧约的体制，也印证了救赎工作的完成。这就是五种主要解释。当然还有细微差异的其他观点， 但总体上都属于基督徒内部的讨论。不同看法的信徒仍然同属一个信仰群体。不过我要提醒，研究末世论是件危险的事。末世的话题极具吸引力，也最容易让人失去平衡。你见过那种举着世界末日进了牌子的人吧？我曾遇见一位热心的信徒，满口谈论末世、外星人、巨人和阴谋论，却完全忽略了福音的核心。记住，末世论不是福音。福音不是耶稣快要来了，而是耶稣已经为罪人死而复活。若让末世的推测主导我们的信仰生活，就会本末倒置。回到保罗的重点，他写信给罗马的信徒，提醒他们要在艰难的时代中保持清醒与警醒。无论我们属哪一代人，这个劝勉都仍然适用。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9至13节所说，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主在此也同样提醒，在黑暗、混乱、逼迫的日子里，持守信仰将变得艰难。因此保罗呼吁信徒，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。他所指的睡并非肉体的睡眠，而是属灵的麻木。他在以弗所书5章14节、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6至7节中也用了类似的比喻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。这是写给信徒的，不是对未信者的呼召。醒来意味着警觉、自省、谨慎，清楚认识环境对自己信心与品格的影响。然而我们常自以为不会被影响，这是愚昧的。圣经一再警告，你若与恶同行，最终必受败坏。哥林多教会就是明证。那个港口城市的教会充满淫乱、分党、争吵。保罗不得不提醒他们，你们不要自欺，滥交是败坏善行的。你们要醒悟为善，不要犯罪。哥林多前书15章34节。箴言也同样劝诫，要舍弃愚蒙，就得存活。必要走光明的道。箴言9章6节。与智慧人同行的，必得智慧。和愚昧人作伴的，必受亏损。箴言13章20节。这提醒我们，堕落并非一瞬坠落的悬崖，而是一条缓缓下滑的坡道。人陷入最终，往往始于一个看似无害的小决定，一次轻浮的言语，一杯多余的酒，一场不该去的聚会。没人早晨醒来就打算毁掉自己的人生，堕落是渐渐的，是因环境的同化。我们若不警醒，就会沉睡在其中。保罗说，当醒悟为善，不要犯罪。这是他对今日教会同样迫切的呼声。当我信主之后，已经做了大约2年的基督徒。那时我19岁，是一名跳高运动员，而且跳得相当不错。报纸上常常会刊登关于我的报道。记得有一次，我穿着一件印着向日而生字样的 T 恤，所以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基督徒跳高选手。很多人来看我比赛，因为我跳得很好。不过我有一个毛病，每次没跳过去的时候，我的臀部会撞到横杆。你知道，跳高失败时通常是这样。而就在我掉进那大大的软垫之前，我会忍不住大喊一句脏话，完全是从肺到嘴，毫无过滤，就那样爆了出来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跟一个在带领我灵命成长的弟兄谈起这事。我说，汤姆，我每次没跳过都会骂人。他几乎不假思索就回答说，那大概是因为你常和那些人混在一起， 这种话成了他们影响你的语言和文化的一部分。他的意思是，我所处的环境，身边的影响，会一点点渗透进我的生命。这正是保罗所提醒我们的，人很容易陷入一种昏睡的状态。就像开车时告诉自己我不会睡着，却逐渐进入麻木的安全感与自满中。保罗说，我们正处在危险的时代，必须警醒，不要被环境同化，更不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。我们要像门廊上那只看似在睡觉的猫，看起来它闭着眼，但耳朵一直在微微抖动。也许这个画面有点滑稽，但你一定记得。猫明白周围的危险，因为在我们的小区里有浣熊、臭鼬、负鼠、狗，还有郊狼。而这些动物一旦抓到猫会怎样？没错，他们会吃掉猫。所以哪怕那只猫在门廊上看似安睡，也必须保持警觉，否则随时可能丧命。保罗接下来要告诉我们，我们不仅要警醒，更要积极地抵抗危险，要脱去一些东西，并且穿上另一些东西。但这些内容我们下次再谈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智慧，使我们警醒，使我们看见那些必须被看见的事，好让我们知道如何抵御那些威胁我们灵魂安康的事物，也威胁到我们身边人的灵魂。求你让我们明白所处的时事，明白我们正受到怎样的影响，并赐我们刚强的心。父啊，我们祈求在这一切之上，愿基督的名不被亵渎，愿我们不成为福音的羞耻，相反，愿我们说出真理，并活出与迷糊照相称的生命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